好久没有跟大家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，因为过去几个月当中我身体不太好，但是感谢神都是为我祷告，神也听了祷告，我现在一切都是很安康，感谢神。那今天我们看到牧师知道我们当中，因为长老会好像就是说愿意让牧师有一段时间也可以休息，因为牧师其实很忙，所以盼望一个月让他有一段一个礼拜不需要讲道，因为牧师是真是很忙，所以今天我看到牧师就知道我们当中。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神的时间跟神的意念。那你要看我们圣经的话，我们整本圣经有66卷，第一卷就是创世纪。这里虽然名字是创世纪，但是其实只有用2章的篇幅谈到神创造宇宙万物。为什么把这本书称作创世纪呢？其实旧约的话都是把一本书的第一个字是希伯来文，用希伯来文写的，用那个字来命这一本书的名字。那你要看创世纪希伯来文第一个字就是这个字，翻译起来就是说起初或者原始，或者是英文就是 in the beginning。 那在希腊文的翻译，就是74译本希腊文的翻译，把这个字翻成就是 Genesis， 英文就翻成 Genesis， 所以我们就把这本书称为创世纪，就是因为它是第一个是那个第一个字母而来的。那除了描写创造整个世界宇宙之外呢，创世纪也谈到人类的一个历史，神怎么样设立这个婚姻制度，罪跟死怎么样进到这个世界上来，宗教是怎么开始的，一个邦国怎么开始的，其实记载这些事情。在整个50章当中呢，大部分的篇幅，差不多39章，其实神是记载要呼召一个人，然后是一个成为一个家族，成为一个民族。神之所以会选召这个人建立这个家族，是为了预备神的救恩。主耶稣是从这个民族出来的，是为了成就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。那除了谈到亚伯拉罕之外呢，也记载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跟他的孙子雅各，那还有雅各的12个儿子，所以大部分的篇幅都写这个家族。那这个家族成为怎么样成为一个很大的民族。雅各当然他也叫称为以色列，因为神后来给他命名这个以色列。那今天大部分的时间我就要跟大家分享雅各的第11个儿子约瑟的故事。要是你们要回去的话，或者你们还不是真的念过创世纪的话，盼望你们回去的话把创世纪至少从12章开始一直念到最后后了，因为我会很快的把这几章关于约瑟的故事会讲解清楚，简单的介绍一下。37章第3节这里说，以色列就是雅各，记载说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他有12个儿子，约瑟是排行第11。这里说以色列特别爱约瑟胜于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的时候给他生的，是为约瑟做一件彩衣。其实雅各为了逃他的哥哥，逃到舅母家去，在那边娶了舅母的2个女儿， 那个两个女儿的妾，使女也让他当作妾，所以他在那边总共娶了四个。小女儿叫拉结，很漂亮，雅各很喜欢她。大姐的利亚，眼睛圣经说她没有眼神，根本不是很好的眼神，所以雅各其实不太喜欢他的大妻子，但只娶了两个婢女。然后他的姐姐呢，跟这两个使女的为他生了十个儿子，神就不让他所最爱的那个妻子拉结生儿子，所以他本来是很郁闷，后来神也怜悯他，就让他已经生了十个儿子之后呢，又让拉结怀孕生子，所以他生了一个儿子，说是第十一个儿子，他就起名叫约瑟。后来但拉结又生了最后第十二个儿子，是便雅悯。为什么圣经说约瑟是雅各年老的时候生的话？因为当时约瑟出生的时候，雅各已经91岁。我们怎么知道91岁呢？因为当雅各搬到埃及的时候，法老问他你多少年纪啊？他说我130岁。那个时候呢，约瑟已经在那边做宰相，30岁做宰相，后来又7年，所以那时候雅各是39岁。所以你可以算一算，雅各生约瑟的时候他已经是91岁。所以怪不得圣经说他是他年老时候生的，也是他所最喜欢的这个妻子所生的，所以他就特别爱约瑟，就为他做了一个彩衣。那约瑟这个人，因为爸爸很宠爱他，他一个小毛病，因为爸爸很喜欢他，说他的常常跟爸爸打小报告，说这十个哥哥做这个坏事，做这个坏事，做了，常常是跟爸爸讲哥哥们的坏话。还有呢，他又做了两个梦。梦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后来呢，他哥哥们都会伏在地向他敬拜，不但在爸爸面前讲他们的坏话，还说你们这些哥哥们以后都会要敬拜我。所以怪不得哥哥们是一方面是嫉妒爸爸顾念他，一方面呢就是他所做的这两个梦，所以就开始恨他。虽然爸是爸爸的宠儿，但是哥哥们对他是很怨恨。有一天当他17岁的时候，爸爸不让他出去放羊，只是把这个十个哥哥让他出去在外面放羊。那爸爸就顾念这些12个，还是他的儿子吗？还是顾念他们，就跟约瑟说，你去看看，带一些东西去看看你的哥哥们，看他们平安不平安。后来羊群平安不平安，那他当然是要听爸爸的话，虽然他离开爸爸到远地去探望他的哥哥们，他就去了。哎，哥哥们看到他远远来，知道这是约瑟，机会来了。这个做梦的这位小家伙，他说我们以后会腐败他，他说来了我们把他杀了，看他这个梦会不会实现。当然后来有一个老大不舍得把他弟弟杀了，后来他们就改变主意，看到一群商人从那边经过，他们就商议把弟弟卖给这些商人，然后把他这衣服所谓的彩衣把他脱下来，杀了个羊，把羊血放在那衣服里头，然后回去给哥爸爸看，说你看你所最爱的这个儿子现在好像是被野兽吃了。当然爸爸当然很伤心。其实呢，哥哥们是把约瑟卖到埃及去。那这些伊斯玛利的商人把约瑟带到埃及去的时候，就把他卖给一个大臣，法老一个大臣，一个内臣，就是波提法，让他做他的奴隶。 但是神还是很祝福约瑟，虽然他是做奴隶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主人面前，约瑟很蒙恩，这主人就很爱他，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管理。神还是很祝福，因为他敬拜神，就是在外地的时候，在那困难的时候，他还是继续敬拜神。但这个情况好景不长，我们从实话说好景不长，因为什么？约瑟这个年轻小伙子长得很帅，很英俊。主人的太太呢，祖母看到他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就想跟他要勾结他，要跟他换奸淫。一个年轻人离开家，没有人再跟他在一起，在外地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，可能他可以有好有这个好的利益可以收，但是他不愿意这么做。他跟他的祖母说，他说我怎能做这恶得罪神呢？在约瑟的眼目当中，他做错的事不是得罪你，不是得罪别人，他所得罪的是神。所以他就跟祖母说，我怎能做这恶事来得罪神呢？当然他的祖母一直继续要引诱他。有一天家里都没人，他进到家里头去要做事情，祖母看到旁边都没有人，只有这个年轻小伙子进到房子里头来，就抓了他，要他跟与他 要同寝。约瑟那个时候呢，就因为他抓了他的衣服，所以他就把衣服脱了，让祖母抓住衣服，他就自己就跑到外面去躲避这样的引诱。祖母看到这事情不能成功，他就真的恼羞成怒，他就把这个衣服拿起来给他先生看，说你看你所雇来这个小伙子进到房子的，要羞辱我，你看这个衣服是个证据。本来是要引诱他，现在呢反而是回来诬告约瑟，所以约瑟就被诬告。主人听到太太的话的话呢，当然也没有查清楚，就把他放在这护卫长他家里头府里头有一个监狱，就把他放在监狱里头。你看约瑟的一生本来是一个穿一个彩衣的一个爸爸的宠儿，从穿彩衣呢，后来穿了什么仆人的衣服，从仆人的衣服转穿到成为囚衣。他的几年当中，他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不是向好的改变，是向坏的一方面改变。这也不就是我们一生的经历吗？对不对？你想一想，我们一生是不是常常也是有这么的一个境遇，对不对？本来工作好好的，后来英文叫做你拿了一个 pink slip， 就是公司要把你解雇，叫你走开。好，一份好的工作，或者买了一个好房子，现在没工作了。本来身体好好的，去医院做一个检查，医生告诉你，你得了肺癌，已经第四期，你还有4个月到6个月之间可以存活。其实我们中间，我们以前教会的一个会友，几个月前我还看到他，还跟他谈话。后来他在佛罗里达咳嗽厉害，回来检查结果是肺癌第四期，那就经过治疗，上一个礼几个礼拜，上一个礼两个礼拜就开始肺炎，那在礼拜四的话就过世了。几个月前看得还好好的，我还跟他谈话了，几个月之后礼拜四他就过世了。本来两个夫妻很好，忽然间发现 先生或太太有外遇，或者是老公或是 老婆打个电话说 We're going to be divorced， 我们要离婚。其实以前我一个同事，他常常称他的太太，他怎么称呼他的太太呢？英文叫 Honey， 我们知道英文都之间都叫 Honey， 对不对？就亲爱的、甜蜜的，对不对？不久之后，他们是就离婚了。称呼 Honey 的人，一下子又是离婚的。本来一个很乖的儿子，功课好像都很好，哎，忽然有一天，警察局打电话来说，你儿子现在被关押在警察所。或者甚至医院打电话说，哎，你的现在你的儿子是吸毒，已经中毒了。这么乖的孩子，为什么忽然间就发生这些问题呢？当然还有好多好多，我们可以想，在我们一生当中，像约瑟这样的境遇，其实常常会发生。要是一个不信主的人，这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件事情怎么样呢？怨天尤人，怨念天，怨念别人。那你说基督徒是比非基督徒好吗？不然，基督徒甚至也是会向神发怨言。当然，发怨言是没什么错，好多先知常常也是跟神发怨言的。问题就当你发怨言的时候，你甚至于离开神，把这个事情都归咎到神身上。神啊，你为什么不爱我？神啊，你存在不存在？你既然是存在，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？所以不但怨恨神，你甚至于会离开神。虽然圣经里头没有记载，当约瑟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，是不是会在那边发牢骚怨恨神？但是我想，就是处在这么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，他还是敬拜神，因为神告诉我们说，神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表示他是没有离开神，他也不是会怨恨神，所以神还是继续与他同在。就是在这么困境当中，神还是继续与他同在。你知道约有一个有圣经有一本书叫约伯记吗？约伯这个人，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的人。这么样一个好人，又是很有富有，他有七个儿子、三个女儿。圣经说他有7000羊、3000骆驼。古时代你的财产不是看你在银行多少钱，就看你有多少这些牛羊、群羊、你的儿女，他是看你有多少钱。说你有7000羊、3000骆驼、500对牛、500母牛，还有好多奴婢。神很祝福他，但是有一天呢，神允许撒旦来攻击他。在一天当中，7个儿子、3个女儿都是死亡，还有所有的财产都被夺了。一天之间，他所有的都消失了。约伯在那个时候他怎么讲呢？他有没有怨恨神？你看圣经怎么讲，他说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欲望。这里小括号说他什么不把做不妄评神，也就是不批评神，不向神发牢骚。那不但他的财产儿女都没有了，甚至神也允许撒旦来攻击保罗约伯本身，让他全身从脚从头到脚都长疮。那太太就说，神这么样的对你对待你，他就说你去掉神死了吧，就激动他。你看约伯怎么讲， 他说：“哎，难道我们从神的时候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神祝福我们，有时候神也是要让我们受祸。当然，这另外一个问题，人为什么会有苦难？以后有机会说，我们可以谈这个事情。我今天不是跟大家来谈为什么人会受苦难。圣经又继续说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不。”并不以口犯罪，也就是说他不偏离神，没有离弃神，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当然后来神也很祝福约伯。那约瑟被关在那个监牢里头，有一次法老的那两个大臣，一个是酒政，一个膳长，从我们现在来看酒政好像是个 bartender， 是不是？其实不然，当时这个酒政是一个大臣，为什么呢？他是拿酒给王喝的，酒里头有没有放毒酒？酒政一定要先自己先喝，然后呢，这个人好像喝了酒没死，但这个酒是安全的，王才可以喝。膳长也相同，你先吃了。没有问题，王才吃。说这两个在当时，这两个是王的亲信，王的大臣。啊，这两个人呢，不晓得什么原因，法老王就得罪了王，法老王，王就把他们放在监里头，刚刚好放在跟约瑟所被放的那个监牢里头，就是那个波提法那个府内那个监牢里头。因为神祝福约瑟，所以虽然他是本身这个囚犯，他就有机会来侍奉这两位法老的大臣。有一天，这两个大臣每个人都做各做一个梦，他们就为这个梦很忧伤，因为不晓得梦到底有什么意思。酒政的梦说有一棵葡萄树，有三个枝子。然后这个三个枝头开花结果，结了好多葡萄，葡萄熟了，他梦说他在手里头拿着王的酒杯，把这葡萄挤到了酒杯里头，然后把这个酒杯递给王喝，这是他的梦。当然他就跟他解释这个梦什么意思。膳长他说我也做了梦，我的梦是说我看到梦见三筐的白饼在他头上，最上层那个筐子里头有好多的好饼，他看到鸟到停在那个筐子上面在吃这些饼，哎，他就醒了。约瑟就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解释，他说三颗葡萄或者三筐那个饼啊，就是表示三天，也就是说，法老刚好从三天以后是他的生日。他说酒政这个梦就是说王会把你的官复职，让你重新恢复膳长的那个职位，然后继续为王来端酒。膳长呢，法老不赦免你，会把你杀头，把你吊起来，然后呢空中的飞鸟会吃你身上的肉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有好结果，一个是会被杀头。他就问，然后约瑟为他们这么解闷，其实都是照约瑟所讲解的实行的。等约瑟要酒政要出去之前呢，约瑟就要求酒政说，当你出去碰到法老的时候，请你帮我伸冤。他说我是被诬告被关在这个监狱里头的，请你在法老面前为我讲好话，把我提出这个监狱里头。但是呢，酒政一出去，把这事情忘得一干二净。在我们当中，是不是也常常这样事情发生？你要找个工作，一个面试，哎呀，这个工作我很喜欢。去面试结果好像也是很好的， 好像这个工作就是神为我预备的，是一个好机会。哎，结果几天以后打电话说 ：“Sorry， 对不起，我们已经请了别人了。”你认为是神给你的工作吗？不是个很好的机会吗？为什么神不给我？男女之间找对象，这个男的或这个女的是神所为我预备将来的配偶。哎，结果呢？好像不是这样。神，你不是为我预备的吗？不是很好的机会吗？为什么又不实现？好多东西都是这样。我买个东西，哎呀，这是神要给我的东西。结果哎，比如说买个房子，这个房子很好，神，我神是一定会赐给我这个房子的。哎，结果这个房子是别人卖了，你根本没买到。就像约瑟一样，好机会，但是好像这个机会是神给你预备的，结果又是没有了。你们想一想啊，要是说九正那一天没有忘记，那一次没有忘记，他出去了，在法老面前为约瑟讲情申冤，然后法老说好，约瑟你是被冤枉了，就把你提出监狱释放他。我想约瑟会回去老家看爸爸，对不对？回到迦南地看爸爸。我想他爸爸看他儿子会以为是死了，现在看到儿子没死，平平安安的，当然很高兴。但是他哥哥们会怎么说？你只不过是一个还是一个单身的穷光蛋而已，对不对？你不只是做一个人家的奴隶，甚至于是一个囚徒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？虽然你回来了，平安回来了，没错。但是他们这些哥哥不但不会尊敬他，可能还是继续会怨念他。要是他那天那时候回去的时候，那他以前做梦说哥哥们会伏在地上敬拜他，这个梦会不会实现？要是说他那时候九正记得约瑟请求的话。但是神的时间是不会错的，神在你我身上所安排的时间是不会错的。两年之后，他继续在监牢坐了两年。两年之后，哎，法老有一个晚上做了两个，连续做了两个梦。这个时候呢，王一醒来，不知道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就很心里很不平安。就叫了一些这些能解梦的人到他面前来为他解梦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他解。哎，这个时候九正才想起来了，两年前是有这么一个年轻人为我解梦，当时他为我解梦，事情就照他所告诉我的成全的。他说：“王啊，你赶快去把这一个年轻人从监狱里头把他叫出来。”甚至说他马上就剃头换衣服啊，刮胡子啊，洗澡啊，就来见王。王就问他把这事情他的梦讲解了。约瑟的告诉王说，你虽然做的是两个梦，但是两个梦是同一个意思，意思就是神要把你将要发生在埃及的事情预先给你知道，是让你做这两个梦。那以后你们自己看，回去看创世纪啊，大部分就说他说梦说有七只肥很好的肥母牛，或者是七个很丰满的那个碎片，他梦后来呢又有七只那个丑陋瘦的母牛进来，就把这个肥胖的母牛吃了。哎，好像事情没什么发生。有七个很干的那个穗子出来，把这个粉肥壮很没那个很好的那个穗子吃了，哎， 也没有发生，也没有看到什么变化。耶稣说，这是神要告诉你，埃及地在不久之后会有七年的丰年，七年的丰年之后会接着会有七个大荒年，荒年的程度这么厉害，甚至以七年前所收的东西都不够荒年时候用，所以这是神把这事情先指示给你。约瑟又向王建立说，就是因为神先告诉你这件事情，所以神是要让请你找一个很有聪明智慧的人，来在这个七个丰年的时候把这些粮食存藏起来，等到七年这个荒年来的时候，就可以用这些积存的粮食来供养百姓，好让百姓不会饿死。哎，法老一听，还有这些臣仆一听，既然他神会把这事情告诉他，谁会比他有智慧呢？所以他们就派约瑟来管理这些收藏粮食的事情，还把整个埃及地交给约瑟来管理，让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。两年前他还是几天前他还是一个囚犯，神的时间一到，神就提拔他成为埃及的宰相。当时他才是30岁，所以本来是穿囚衣的，在 一瞬间圣经告诉我们他穿什么衣啊？细麻衣，当时是王做完了才有资格穿细麻衣的，当然我们现在是丝绸的衣服，对不对？所以从一个最最卑贱穿囚衣的人，一下子变成穿一个细麻衣的人。但是我们相信，当约瑟做宰相的时候，我想他很感谢神，也感谢神的保守，但是他在他心里头可能不晓得这都是神的作为，神的安排。为什么呢？他在那边王赐给他一个太太，这是一个祭司的女儿，他在那边生了两个儿子，他给第一个老大，他第一个儿子起名叫什么？叫马拉西。马拉西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让我忘记一切，也忘记我父家。换句话说，过去的事情我都忘记掉了，我现在有个新的开始，一个好的生活。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是神的安排。七年丰收过了，接着就是荒年来了，不但埃及有饥荒，整个迦南地有大饥荒。雅各这时候听说，哎，埃及有粮食，就派他十个儿子去提粮，买一些粮食回来。你要看圣经很有趣啊，用3章多的篇幅啊，好像很有戏剧性的把这个事情描写的很清楚。说看他怎么这个十个哥哥怎么到埃及去提粮，然后约瑟怎么样来试探他们，他们没到埃及，他不晓得那是约瑟，他就伏在地就敬拜这个埃及的大宰相。你记得约瑟做过这个梦吗？他们就在那伏在地上敬拜他。后来约瑟给他们试验，才知道他们的哥哥是真的是改变了，他们愿意用他们的生命来，甚至为他的同母的弟弟就是便雅悯也愿意为他牺牲。他知道他哥哥们真的是改变了，所以呢他就跟他们对他们说，我就是你的弟弟，就是约瑟，就是你们要卖把我卖给那些商人的那个弟弟。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在这个跟他的弟弟哥哥们交谈当中，他才真正了解这些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，都是有神美好的旨意，都是有神美好的安排。所以他就对哥哥们说，他说现在不要因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什么？神差我在你们以前生来为要保全生命。哎，这是神的时间，神的安排，一切都是神有美好的旨意。他后来他又说，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有一种在世上，又要大师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没错，是他哥哥们把他卖了，但是他了解这是神借了他的哥哥手把他先差到埃及来，为的是拯救他们一家。神有神的时间，神有神美好的旨意。后来他就把富家整家拜到埃及去。后来雅各死了以后，哥哥还是不安心，怕说因为可能这个老弟弟因为爸爸在时候不敢惩罚我们，现在爸爸过世了，可能会再继续会怨恨我们，又去找他，又跟他求情，又跪到他面前，又俯伏敬拜。约瑟再一次跟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神的作为，他说我不能代替神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就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女孩子。他知道这是神的作为，他不能用自己的想法来伸冤，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神的作为。有时候我们当向神祈求的话，好像神马上就要答应我们的祈求。神啊，我要做工作，哎，明天有一个面试，哎，我这工作了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但是有时候你去跟神求，好像都神都好像不听。在约瑟的身上，好像就13年之后才成全的。在亚伯兰的身上，亚伯兰神不是也是呼召亚伯拉罕吗？还几次跟亚伯兰说，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，给你们做产业。亚伯兰还活的时候，他有没有看到这个迦南地赐给他的子孙有没有？没有。一直到约书亚，当约书亚把埃及把以色列带到埃及地的时候，在约书亚记载说，耶和华应许赐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，就在那个时候才应验。那时候多少时候？700年之后，神给亚伯兰的应许到700年之后才应验。对神来说，一天就应验，13年之后应验，或700年应验之后，对神来讲一点区别都没有。因为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怎么说啊？神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神的眼光当中，一天、10天、10年、100年、1000年，没有什么差别。但是你不要把这事情当很稀奇啊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跟你讲一点，因为我是念物理的。跟你讲，用物理的人来看看这句话怎么解释啊？以前我人家问我你在做什么事情，我说我在马太教物理。一般人都说，哎呀，我不喜欢这个物理课，我这个课是我最难的课。就是这样，我想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是谁，对不对？啊，爱因斯坦，对不对？我要问你们，他有什么贡献？哎，他发明了所谓的狭义相对论，对不对？那我再问你们， 到底希腊意象论在讲什么事情？我想很少人知道，对不对？就是简单的说，狭义相对论就是说，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，可以改变的。换句话说，像一个表，每一秒钟 ti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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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次，我要这个停在这边，就是每一秒钟，我要把这个表用高速在运转的时候，它的时间就会慢下来了，就是 tick tick。就很慢的，就慢下来，这爱因斯坦讲的 OK。 比如这个表要是很高速，高到一个地步上，每差不多等于那个光的速度的话，它甚至有时候七秒钟才 click 一次，甚至一百秒之后才 click 一次，甚至到1000秒的时候才 click 一次。换句话说，这两件事情呢，这件事情发生跟这件事情发生之间的距离啊，就看这个速度多少来决定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个人一个人的生命啊，从你出生到你死亡这一段距离啊，看你走动多快来决定。你说你活到70岁，你要坐个太空船高速再飞的话，你可能活到100-200岁。啊，这不是理论而已哈。我跟你讲，以前我是做实验的，我在高农做实验的，我们是试过这个事情的。一个东西，我们真的把它量它那个生命啊，真的在高速的时候，它这个它的平均寿数真的增长了。这我没有详细时间跟你讲，这我亲身做过的实验的，就在北京那边有这么这个实验。用一简单的例子来说哈，我们你知道飞机要起飞的时候，上面不是都有个灯吗？红灯亮亮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不用飞机，我们现在是假设有个太空船，太空船停在那边，窗户有这个红灯在那边，每一秒钟亮一次。那个飞行员在里面呢，看这个灯是每一秒钟一次，没错。你站在地上，你看这个红灯也是每一秒钟一次，要是这个太空船停的话，但是你现在让太空船高速的飞行，飞行员在太空船里面呢，他还是看每一秒一次一次。你站在地上呢，一看，哎，要等7分7秒钟才再看再想再一次，因为时间慢了，甚至于他飞行员要是开得更快的话，你可能要等100秒以后才再看闪一次，甚至1000秒之后才看，哎，响一次。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哈，对于那个驾驶员来说，他在太空船里面，他还是看一秒一秒一秒一秒都是一直发生。他看第一个闪电，第二个马上就闪，已经完成了。你在地上呢，看了第一个闪亮，要等好久才看到，你还没看到，你什么时候看到就看这个飞行员开太空船开多快。相同的，神好像就是个驾驶员，神应所允许给你的这事情已经完成了，因为这个驾驶员已经看第一个闪亮第二个闪他已经看到了，但是你在地上还没看到第二个闪亮，为什么呢？你不是飞行员。神应许一定发生，但是呢，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第二个闪亮？神的应许，看神的时间。神来决定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事情。有些人以为啊，我等这么久，事情会不会发生？神的应许会不会成就呢？你记得彼得前书不是讲过吗？主耶稣说我一定必定再来，有人等等这么久，哎，好像事情都没发生。主耶稣说你再来，这事情可以相信吗？对主耶稣来讲，他说我必快来，已经来了，他已经看到那个太空船的驾驶员已经看过那个 神殿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在地上还没看到，因为这是神的时间，神的作为。我第二段经文说，神的意念告诉我们一念，没错，约瑟是意念说赶快回去，神的意念说你要留在埃及，为了保全这个家庭。有时候神的意念不是你所想要的意念，虽然是更高的意念，但是不是你 所需要所想要的意念。我们知道一个故事叫暗示之后吗？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？蔡思娟，她本来是个传福音人，好好的，有一次 发生一个疟疾，后来因为没有医治，眼睛就瞎了，就不能看光，后来搬到美国了，就搬到宾州那边去，就现在十字学会。其实他跟我们的去看他，他就在暗室里头。你不是去安慰他，反而是他在安慰我们。不是你去帮助他，他是他在帮助那些拜访他的人。所以他所帮助的人，当他眼睛不能看光的时候，所帮助的人比他眼睛亮能够住在外面的时候所帮助的人还要多。神的旨意是要他不能看光，借这个事情能够帮助更多人。你记得主要是在克西玛利园祷告，怎么祷告的？父啊，倘若可行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什么？不是照我的意思，而是照你的意思。神的意念是要到他来拯救世人。用人的意念来讲，他说我可以差遣十二个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可以差遣兵丁来救我，把我脱离这些苦难。但是主耶稣没有这么做，因为他说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我愿意遵从你的意思而不是遵从我的意思。这是神的意念，神的作为。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当中有好多人遇见一些苦难，或者你向神求，盼望神能够听你的祷告，但你请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，他还是听祷告的神，他会顾念我们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我们的每个头发神都算过，神既然都连我们头发都算过，你说神不会顾念你吗？神不但愿意顾念你们，神还有这个权柄能够顾念我们，因为所有一切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下。所以我们只要相信，因为这些都是在神控制之下。那今天我们很高兴，我们有海波姐妹跟那个冯华弟兄，他要为我们唱这首诗，我知谁掌管明天。我现在就 请他们上来，好吧。
我们今天这首诗是这样唱，红发唱第一段，我唱第二段，我们都不唱副歌，然后我唱完我给大家一个手势，我们大家起立唱第三段，副歌我们唱两遍。
请我们的站立，我们低头祷告。